那接下来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读经之前，我给大家一点背景。那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读到五十六节。大家翻圣经的时候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周呢，内审弟兄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讲道，我们还要等多久？神已经沉默四百年了，还要等多久呢？那上周我们提到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一直不能生孩子，年纪也老慢了。然后伊丽莎白的亲戚呢是玛利亚，上帝让撒加利亚有机会进殿烧香，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说话，终于打破了沉默。那天使提到这位将要出生的约翰啊，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他要行在主的前面。当时撒加利亚说，怎么可能，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确定这些事情要发生呢？加百列说，我是站在永生神面前的加百列天使，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落空的，但是实现之前呢，你要不能说话。那今天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经文了。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身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谢谢彼得牧师，谢谢彼得弟兄的读经。大家早上好。离圣诞节还有不到两周了耶。我相信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会让大家百感交集。圣诞节可以有很多的快乐和兴奋，你看，有食物、美食、礼物，也是大家与堂弟堂妹、表弟表妹相聚的好机会。但圣诞节也有伤心事。这周我留意到 ABC 澳洲广播公司的一篇新闻报道，标题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心情过圣诞假期呢？贾米拉这个人，他一直是热爱圣诞假期的，但他觉得今年呢，没有圣诞气氛。他说，我们本来应该快乐兴奋的，但我发现今年很难提起劲来。虽然我们努力想要忘记或掩饰过去两年的沧桑，但最终还是深陷其中。那 K， 他是中海岸居民，他觉得自己扫兴，却也引以为傲地表示，圣诞节对人们的财务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说，在大量的客人和食物上花费大量的体力、精力和金钱啊，是有压力的。而最近出现的南非变种病毒 Omicron 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面对这一切，你感受如何？今年圣诞节，你是快乐的，还是恐慌的，还是既快乐又有恐慌？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认识玛利亚，看看她准备迎接第一个圣诞时的心情如何。故事开始时，上帝的子民以色列面临非常多的挣扎，他们被外邦统治压迫了100多年。当时他们的国王希律非常的残忍。后来我们还读到，很多以色列人都生病了或被鬼附身。这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一段黑暗艰难的日子，但最终来说，正如我们上周提到的，黎明开始照亮黑暗了。上帝派一位天使去见祭司撒加利亚，宣布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晚年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婴孩将要实现古老的应许，并使许多以色列人归向他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今天读到的段落情形更好，希望的曙光划破了地平线，我们开始看到上帝做奇妙而伟大的工作了。天使加百列还有一项任务，这次他前往加利利的一个小镇拿撒勒，去见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子。这对玛利亚来说非常震惊。加百列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先是完全困惑，她当时可能还是青少年，他的出生地啊，名声不太好，是个可怜的无名小卒。上帝会使用他来做什么呢？我们看1章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意思是救世主。玛利亚接下来很礼貌地提醒天使，要先有男女关系才有孩子的，但她还是个处女，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回答说，上帝超自然的力量会让她怀孕。玛利亚回答说，38节，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说明玛利亚信心很大，面对未知甚至是令人恐惧的未来，她选择相信上帝。她还年轻，从未有过孩子，她也清楚 未婚妈妈要承受很多流言蜚语和耻辱，但玛利亚相信上帝，接受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这与祭司撒加利亚的不幸形成了鲜明对比。玛利亚对上帝有什么认识，以至于她的信心如此之大呢？我们一会就会知道答案。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她的亲戚伊丽莎白也奇迹般的怀孕了，于是玛利亚赶快收拾行李去拜访伊丽莎白。接下来我想重点学习玛利亚到达伊丽莎白家里时心中奔涌而出的绝妙诗词，很有可能也是一首歌。当时离圣诞节还有9个月左右，玛利亚想到救主将要诞生时，她的主要感受是快乐。我们看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期待圣诞节，圣诞节让她喜出望外。她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赐下圣诞节的上帝啊，他是多么的伟大。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让玛利亚快乐。50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怜悯的意思是同情困境中的人，尤其是当你有权惩罚或伤害他们的时候，这是饶恕人的性情。我们说上帝怜悯我们，指的是他没有按照我们这些人罪有应得的待我们。玛利亚非常清楚，他自己还有他的同胞没有任何值得上帝善待他们的理由，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理应在罗马人的压迫下受苦，并且将来还要受到更大的审判，但上帝怜悯他们，这让玛利亚心里十分的高兴。顺便说一句，从这段经文来看，任何暗示玛利亚像耶稣一样无罪完美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玛利亚在47节承认啊，上帝是他的救主，他自己也需要被拯救。48节谈到他自己的卑微，因为玛利亚不仅有一颗谦卑的心，她的实际情况也是卑微的，在世人眼中她是微不足道的，她是一个来自无名小镇的未婚少女。玛利亚知道凭她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拯救灵魂的，但上帝是值得歌颂的，因为他怜悯人。你是否意识到自己需要怜悯？求人怜悯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因为你要承认自己做错了。但我们的确做错了，我们谁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抬头挺胸，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伤害别人，也因此在承受或轻或重的后果。圣诞节是好消息，因为圣诞节告诉我们上帝是怜悯人的，我们忏悔时他不会拒绝我们，他渴望赦免我们。上帝的怜悯让人快乐。其次，上帝的大能让玛利亚快乐。49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这是在51节。这是有关上帝的非常基本和重要的真理，上帝有能力实现他的计划。 上帝怜悯人，但他不是软弱无能的。上帝有怜悯，也是全能的，他有力量怜悯人。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谈论上帝怜悯人的方式中看出这一点。我们看51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上帝让世上居高临下的强者，那些挟持他人、自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的人谦卑下来。上帝会审判这样的人，上帝会抬举那些卑微的、受压迫的、依赖他的人。上帝要拯救这样的人，上帝能够实现这点。历史上最强大的人，他们的军队和核弹在永生神面前就像蝼蚁一般，上帝手指轻轻一挥，他们就消失了。但是最微不足道、最不配的人，哪怕是无名小镇拿撒勒的少女，也可以被上帝拣选参与上帝的救恩计划，因上帝的救恩欢喜快乐。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平均来说，澳大利亚人是世界上第28位最富有的人群，我们名列前20。我们当中也有人很困难，但我们大多数都在享受美好生活。我们生活舒适，开漂亮的车，冰箱里总是有食物，几乎没有饿肚子的情形。即使是疫情期间，我们也有幸能够在自己舒适的家中隔离，直到险境过去。但这一切啊，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就是玛利亚歌中所唱的骄傲、侠之人、富有的人群。我们可能会因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全能的上帝置之不理。事实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无法用肉眼来发现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病毒造福了我们，特别是罪、魔鬼、死亡这些敌人，也像病毒一样无法用肉眼发现，却能平等地打败富人和穷人。我们的灵魂极其缺乏，我们需要一位大能的拯救者。我非常喜欢 Sam Aubrey 最近的这条推文：起来敬拜你们这些不忠、不快乐、失败的人。圣诞节是为疲倦、混乱和破碎的人准备的。如果你的生活不精彩，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在 Instagram 或其他社交媒体上分享美好生活的段子，那圣诞节就特别适合你。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上帝是全能的，他也怜悯人。第三，上帝的信实让玛利亚快乐。如果你希望找一个以 M 开头的英文单词，方便同时记住大能和怜悯 Merciful and Mighty 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话，我们可以用 Mindful 这个单词，意思是上帝纪念自己的应许。54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非常熟悉旧约，他知道上帝很久以前就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出承诺。上帝说他会照顾亚伯拉罕的家人，祝福他们，并通过他们祝福地上的每一个国家。圣经没有提到澳大利亚，但我们是地球上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应许也包括我们在内。上帝在1000多年前提出这些应许，玛利亚明白这些古老的应许即将兑现了。上帝是信实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他会兑现承诺。昨天我有幸见证了 Joe 和 Sammy 的婚礼。 这对夫妇对彼此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承诺，我们祈祷上帝会帮助他们忠于这些承诺，这些承诺和忠诚是美好爱情关系的基础。这些婚姻承诺是上帝与他子民关系的回声细语。上帝就像一位完美的丈夫，他对信靠他的人做出重大承诺，会一直爱他们，关心他们，并且几千年的历史也证实上帝一直是信实的，他信守承诺，做出承诺，信守承诺，这是美好爱情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说，上帝是有怜悯、有大能的，他也是信实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遗漏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这些真理让玛利亚歌唱时如此激动呢？原因是上帝的弥赛亚让玛利亚快乐。上帝拣选玛利亚做弥赛亚的母亲，这是天使在31节中宣告的。31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传给他。他要永远统治，他的国度要存到永远。这是上帝怜悯人的真凭实据。虽然大卫王以及他的后人早就堕落失败，被掳到国外，但上帝却让灰烬重生，仁慈地赐给以色列一位良善的君王。这位君王要来寻找失丧的人，包扎受伤的人，坚固软弱的人。这是上帝有大能的证明。他将生命的气息注入童女的子宫里，从人的角度和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诗篇第二篇非常出名，其中谈到了这位弥赛亚。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喝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婴孩长大后将要统治世界，他会粉碎一切反对上帝的势力，拯救自己的子民，并像牧羊人一样温柔地带领他们。难怪玛利亚要歌颂上帝的大能。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这就是真凭实据了。上帝早在撒母耳记下7章就应许他会兴起一位大卫王的后裔。上帝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大卫以后的所有君王都死了，有些还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但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玛利亚所怀的婴儿就是上帝应许的那位，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国位赐给他，他要永远统治以色列的后裔，他的国度将存到永远。我们很难感受到玛利亚想到弥赛亚时的那种兴奋和渴望。我们有时想起世界和平时的心情呀，可能是最接近玛利亚当时的感受了。当我不断听到有战争、腐败、犯罪和残酷竞争的时候，有时我会很心痛，深深地渴望和平，渴望上帝介入改变现状。现在想象一下，一位天使刚刚告诉你，你那将要出生的婴儿会带来世界和平。上帝有怜悯 有大能，他是信实的，他差遣弥赛亚来到世上，这让玛利亚心里充满快乐和赞美。我注意到中海岸啊，开始有圣诞节的气氛了，到处一片喜庆。我家附近呢、有一个房子，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圣诞灯，有的家庭早就开始庆祝了，玩得很开心。如果大家一年只聚一次的话，你要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是很容易的，天使带来新闻也很容易让人感到兴奋。玛利亚感受如何呢？心中涌现快乐啊，是一回事，保持快乐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一同跟着福音书的记载，看看玛利亚是否能保持快乐。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结尾。耶稣12岁时啊，全家去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之后，玛利亚和约瑟以及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回家了，但耶稣留下来了。他在圣殿里与主任教师深谈。他的父母疯狂寻找3天后，终于找到他了。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玛利亚对耶稣的行为感到震惊，她担心他的安全。我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是父母，转身发现孩子不见了，就会有种心里一沉的恐慌。这个世界是有危险的，孩子就更要小心了。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但她还是会为儿子担心。马可福音第3章也记载说，耶稣开始公开传道时，很多人来找他，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当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兄弟们听说这事以后，就去拦阻他，说他疯了。玛利亚想要保护耶稣，不希望他因为使命经历巨大的挑战。玛利亚想要教导弥赛亚如何完成他的使命。我想，此时的玛利亚有点迷失了方向，他对上帝的信任动摇了。他失去了快乐，他对自己所爱的儿子充满保护欲，为他感到焦虑。故事发展到后来，我们读到玛利亚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去，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如果大家还在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读34到35节。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从约翰福音得知，玛利亚目睹了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外邦人将耶稣折磨致死，抓阄看谁能得到他的衣服。那天的耶稣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国王，没有人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我猜玛利亚受难节时心里肯定是无比困惑和悲伤。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歌，对当时的玛利亚来说，一定是一段既遥远又痛苦的记忆。但耶稣死后3天复活了，他不只是重新获得生命，而且是高升并得荣耀了。他战胜了我们最致命的敌人，战胜了罪、死亡和魔鬼。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 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升天后，他的一小群追随者又回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玛利亚也是其中的一员。耶稣被接升天之后，路加福音的结尾有句美好的经文，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绕了一圈，从欢乐、困惑和不幸，到悲伤、痛苦，然后又回到欢乐。经历这一切以后，玛利亚终于能够深刻明白她当时所唱的那首歌的意义了。上帝是有怜悯的，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本该由我们自己承担的惩罚。上帝是有大能的，他摧毁了与我们为敌的黑暗势力，他通过十字架战胜了仇敌，这是让人惊讶的。借着十字架，上帝颠覆了我们对智慧和力量的所有先入之见，他使骄傲的人谦卑，使卑微的人升高。上帝纪念他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他拯救了他的子民，并让大卫的后裔登上王位，永远统治。因此我问，你期待圣诞节吗？我这周读到另一篇文章说，澳大利亚人啊，在冠状病毒期间积累了2400亿美元的储蓄。经济学家预计，我们会在圣诞节期间挥霍其中的大部分存款。拥有新鲜事物、吃喝玩乐和朋友聚会是一种幸福。圣诞节可以很有趣，但这些幸福都是短暂的。基督徒的快乐比这还要深刻。如果你明白玛利亚的诗歌，也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实现了歌中的预言，如果你承认自己迫切需要一位救主，而耶稣正是上帝派来的救主，那今年的圣诞节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心里不痛快的了。不管是 K-Mart 门前排长龙，圣诞节下午消化不良，信用卡账单，甚至是又一轮的封城，求主帮助，希望不要再封城，但这些都不会消灭你的快乐，也不会隔断你心中涌出的赞美之泉。上帝有怜悯又有大能，他是信实的，已经照他的应许差遣弥赛亚来了，这是最好的消息，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消息。也许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很新鲜。我意识到啊，今天澳大利亚有些年轻人从小到大都从未听说过圣诞节的故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好的开始就是把路加福音读完，买本圣经或下载一款圣经应用程序，继续来教堂参加聚会。我们周日的讲道会继续带领大家学习路加福音，这件事情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圣诞节和新年是暂停和反思生活，看看自己过得如何的好机会。反思的同时，我鼓励你考虑一下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的怜悯和赦免是有期限的。君王耶稣已经诞生了，他第一次降临人世是以仆人的身份与人相交，他谦卑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他对世人来说是隐藏的，但将来他再临人世时，他要施行大能审判。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玛利亚认识到上帝已将救主耶稣赐给我们，他的爱护是温柔的。玛利亚因此相信上帝，心中快乐，这也是我们该有的回应。 圣诞节期间，我们一同纪念耶稣诞生，愿我们大家也能认识上帝温柔的爱护，因此心中快乐。我们祈祷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怜悯我们，我们不配，你却怜悯我们。我们赞美你的大能，成就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歌颂你的信实，你差来耶稣信守了你的应许，我们因耶稣的救恩欢喜快乐。因耶稣统治一切，他的国度存到永远，我们欢喜快乐。祈求你把这些真理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以你的快乐为乐，不管我们要经历怎样的人生。祈求你在圣诞节期间帮助德雷斯教会传扬你的名，也吸引我们的朋友、家人、邻居来认识你要赐给人的这种快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